奥巴马总统对美中关系表示乐观，而对与莫斯科关系感到悲观。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天内两次举行关于香港问题听证会。面对香港、台湾政治局势的挑战，中国政府保持低调态度。2014年12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旨在振兴俄罗斯经济。日本众议院改选如何影响中日关系？台湾开发新型导弹，分析认为是要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这个小时节目有详细报道，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安华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安华。
好，谢谢林森。我们来关注美国纽约一个大陪审团星期三决定不对一名涉嫌造成一名黑人男子死亡的白人警察提出起诉。纽约随后就发生了抗议示威，联邦政府将决定死者的民权是否被侵犯。我们来看美国人记者韦福在纽约的报道。
示威者星期三聚集在纽约市的重要地标，抗议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涉嫌七月造成一名非洲裔男子死亡的白人警察。美国司法部表示将调查埃里克·加纳的公民权利是否受到侵犯。警察丹尼尔·潘塔里奥涉嫌在逮捕他的时候扼住他的喉咙。纽约的验尸官说，加纳被逮捕不久后死亡，死因是胸外按压。来自纽约的议员表示愤怒。
What more does America need to see?
还要发生什么美国人才能看明白呢？我们国家有个问题，涉及警察和有色人种社区的关系，这个问题过于经常的导致埃里克·加纳这样无辜的手无寸铁的非洲裔美国人死亡。
在华盛顿，美国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宣布，美国司法部将对加纳事件进行调查。
加纳先生之死是我们伟大国家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之一，这些事件是对执法部门与被服务社区之间信任感的检验。执法部门的责任是向社区提供服务和保护。
聚集在时报广场的示威者后来游行到洛克菲勒中心和哥伦比亚圆环，大约有25人在中央火车站躺倒在地半死抗议。路人有不同的反应。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抗议，明明是打扰别人，让他们回不了家。有明确证据证明警察是错的，他应该坐牢。
不起诉警察非常令人不安，悲哀的是，作为黑人妇女，我也没指望他们会起诉。
抗议者计划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誓言，那将继续战中行动。一天前，香港战中行动的组织者向警署自首之后获释，没有被起诉。下面呢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香港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战中行动，不仅参与的人数在减少，民众的支持度也在下降。被称为和平战中行动发起人的三子，星期三向警方自首之前呼吁学生停止战中并且撤离。和平战中三子戴耀廷、陈建民及朱耀明以及其他数十名战中人士星期三到警署自首，承担公民抗命罪责。他们在警署填写一些信息之后没有被指控即获释离开。
我们被要求在一个列有各种违法行为的特殊表格中填写我们认为触犯的具体违法行为。
香港战中人士在要求2017年特首真普选的政见上团结一致，但是在战中进行了67天之后，是否要继续下去直到中央政府妥协还是择机退场上意见分歧。
如果他们去警署自首，他们向社会承担了他们的责任，表明他们的行为对社会负责。
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在这里战中了60多天愿意离开。我有点搞不懂，但是我会继续坚持下去，要求香港真普选。
目前仍然有一小部分战中人士在繁忙的商业区铜锣湾安营扎寨，但是大部分抗议者则聚集在附近的金钟占领区， 学生们在一座座临时搭建起来帐篷里继续坚守公民抗命。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参与推动占领运动的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和朱耀明呢，12月3号向警方自首，并且呼吁占领者撤离。美国国务院当天呢，对这事件发展做出了评论。
美方没有更支持抗议者和政府会采取的某一种特定策略。我们认为不应该出现暴力。政府方面应该采取允许和平抗议的措施，并应该表现出克制。符合这些目标的做法都会是有帮助的。
另外呢，俄罗斯一家主要民调机构说，尽管俄罗斯经济每况愈下，但是普京总统在国内继续拥有强大的政治支持。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85%的俄罗斯人仍然支持普京的领导。民调结果还显示，57%的俄罗斯人认为呢，普京是最值得信任的领导人之一。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感谢收看。
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俄罗斯货币卢布本星期贬值到25年来的新低。由于财政官员将明年的经济预期从微升改为衰退，石油价格也在下跌。俄罗斯经济正在遭受西方因乌克兰问题而实施制裁的打击，外国投资纷纷撤离俄罗斯。不过，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的根本问题甚至比乌克兰危机和石油价格更为严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预计俄罗斯经济2015年将出现萎缩，低油价导致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创历史新低，今年已经下降了40%多。商人阿迪奥姆说：“
是的，这种情况当然令我害怕。美元对卢布和欧元的汇率在上升。我是自主创业的人，从美国进口货物，以前付30卢布，现在要付50卢布。老实讲，没有什么更让我感到恐惧的了。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我考虑到中国采购这些货物，然后运回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毁了。我不会从美国进货了。不知道接下来情况会怎么样。”
俄罗斯领导人将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归咎于西方以及西方因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干预而实施的制裁。俄罗斯财政当局说，经济惩罚和油价下跌使莫斯科一年损失1400亿美元。不过，俄罗斯前经济部长安德烈·涅恰耶夫说，问题在于俄罗斯过分依赖能源和原料出口，以及投资环境恶劣。他说，
严重的经济问题在乌克兰危机以及石油价格下跌前就已经开始。2012年以来，主要的微观经济指标除通货膨胀上涨以外，其他都在下跌。
受俄罗斯对西方进口食品惩罚性禁运的影响，消费者物价持续上扬。但是政府的宣传迄今为止却将公众的愤怒视线聚焦在所谓外部敌人身上。当地居民奥列格·迪布里耶夫说：“
我认为现在批评政府毫无意义，因为我们现在很孤立，应该团结起来。如果我们开始表达异议，只会使自己受到伤害。”
然而，涅恰耶夫说，俄罗斯的经济敌人来自内部，因为当局没有防止亿万资本和外国投资逃离俄罗斯。他说，
我相信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创业改革，以保护知识产权，建立独立司法体系，战胜国家可能面临的最严重疾患——贪污腐化。
涅恰耶夫说，尽管经济低迷，形势并非像俄罗斯在苏联解体时那样糟糕。当时他被任命主管经济。
那个时候经济崩溃是个现实问题，媒体讲的都是事实，也就是俄罗斯可能熬不过冬天，饥饿的威胁，公共运输方面的损失，社会混乱，类似南斯拉夫可能包括核武在内的内战，这些通通都是现实威胁，而非记者的夸大。
涅恰耶夫表示，只有在石油价格至少一年内跌至每桶40美元如此深重的经济危机才有可能发生。对大多数俄罗斯民众而言，应对即将到来的衰退意味着卢布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假如他们有钱出游，旅行费用将进一步上升。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发表国情咨文，他的国情咨文主要关注俄罗斯目前不景气的经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最近不断下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仍在持续，这些因素对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俄罗斯的经济产生哪些影响？经济不景气环境中的普京在俄罗斯的民意支持度又是如何？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做报道与分析。白桦你好。
林森你好。你好。
白桦，我们知道今天普京总统是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了这个国情咨文，那么他的这个国情咨文啊，据说是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目前的经济，那么他究竟是不是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的办法，或者叫什么灵丹妙药也好？
普京这个国情咨文呢，他发表了这个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那么大约在两个多小时之前呢已经结束了。普京提出的一些策略呢，我想从这个市场方面的反应来看一下。普京在这国情咨文还没有这个结束之前呢，那么俄罗斯的外汇市场呢，就是卢布对美元、卢布对欧元的比价呢，又持续这个下跌，反映了市场对这个普京讲话的这个失望。当然，普京这个讲话的背景呢，国情咨文的背景是在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危机日益逼近，那么卢布贬值呢，最近大幅度贬值，而且同西方关系呢面临这个恶化、面临危机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个做这个国情咨文，所以说呢，市场、工商界还有政界呢，对普京这个国情咨文呢都非常非常关注。都期待着普京呢在国情咨文中呢会宣布一些新的政策，会进行一些策略的调整。但是如果全程观看一下普京这个国情咨文呢，给人的印象是呢，他对经济提出解决的办法呢并不是很多，而且他没有提到，就是说没有承认这个俄罗斯经济的目前所面临的这些困难所出现的问题。普京仍然把这个主要的注意力呢集中在一个地缘政治上，其中包括他这个在这个国情咨文的刚开始呢就讲这个乌克兰问题，他为这个俄罗斯的乌克兰政策辩护，他说这个克里米亚呢对俄罗斯来说呢是这个非常神圣的，那么他说呢俄罗斯这个现在呢正在崛起，俄罗斯不怕这个困难，未来呢前途会一切是很光明的，而且俄罗斯呢也将会这个战胜困难，等于普京这国情咨文呢是给人一种印象是这个安抚这民众，说未来一切都会非常好。当然他经济上呢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包括就是说跟中国有联系的，包括就是说在开发远东，或者是在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的这海参崴呢建立这个自由港，还有这个免税区，另外呢减少对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个检查，比方说在俄罗斯开生意什么的，各种各样的部门检查是非常非常多。他说如果这个企业要是守法的话呢，三年内守法的话，那么未来的三年呢可以这个免除这个检查。当然给人印象还是他主要把注意力还是集中在这个政治领域。
是
林森。
白桦，那么俄罗斯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而现在刚才我们的报道里头提到，就是因为财政官员把这个经济的预期啊从这个微升现在改为叫衰退，那么俄罗斯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啊？
经济危机呢现在可以说是经济危机正在逼近。那么俄罗斯的确，俄罗斯经济部呢他把明年第一季度的这个经济预测呢调整为这个俄罗斯正式陷入衰退，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呢，实际俄罗斯现在就是已经处在这一种衰退这种状况，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学术上的这个争论，是衰退呢还是在处在一种停滞这个状况。那么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呢，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就是高油价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呢，俄罗斯积累了很多的这个外汇还有这个资金的这个储备，所以说目前来看呢，这个俄罗斯经济呢还不会有这个太大的问题，它估计能挺个，有人说能挺个1到2年，也有人说 能挺到这个2到3年。但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呢，那个外汇这个卢布贬值的非常非常厉害，这样呢，就是说，相对来讲，就是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啊非常非常高，而且未来呢，估计在明年呢，通货膨胀率也会进一步上升。现在通货膨胀率大约能接近10%，或者是在10%左右，那么估计明年呢，通货膨胀率还继续以这个两位数的这个数字上升。那么有这个许多学者这个预测呢。如果通货膨胀率继续保持这个两位数的水平呢，会造成这个老百姓会马上就会体会到这个物价上涨，相应呢就会造成这个社会的这个动荡，老百姓会上街抗议。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现在普京的支持率又非常非常高，
是，
所以说整个未来还有许多
白话
未知数。
说到这个普京的支持率啊，实际上也是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的，就是现在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显然对民众的生活是造成影响，但是呢，似乎普京的支持度并没有因此而降低，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想主要是一个是克里米亚的问题，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呢，那个很多的俄罗斯人认为，就是说俄罗斯这个输掉了冷战，那么俄罗斯遭受了这个屈辱啊、那么现在呢，俄罗斯再次把这个克里米亚这个要了回来，等于俄罗斯呢又再一次可以这个扬眉吐气了，那么就是说。所以说这是对普京的一个支持度比较高的这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现在经济还能支持一段时间，还没有就是继续每个人还没有继续这个体会到这个经济衰退的影响。林森，
好，谢谢白话，这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话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两天内两次举行了关于香港问题的听证会。在星期三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国助理国务卿表示美国支持香港普选，并强调美国没有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的抗议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星期三的参议院听证上阐述了美国政府在香港普选问题上的立场。他说，香港成功来自高度自治的开放社会与法治，美国支持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的普选。
我们相信实行普选让人民挑选代表他们意志的候选人，能够提升香港特首的合法性。
在本届国会即将结束时，国会两院连续两天举行香港听证，显示了议员们对香港问题的高度关注。主持听证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卡登说，
最后的48小时非常令人不安，我们看到出现了暴力，也看到这一阶段的抗议结束但没有争取到中国政府原来所承诺的普选。
今年8月，中国人大常委裁定下一位香港特首候选人提名要经过提名委员会多数同意，反对者认为这个委员会由亲北京人士组成，这使得反对派候选人无法参加2017年的选举。随后，香港爆发了2个多月的要求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参议院的这次听证就是探讨雨伞运动的影响。中国指责外国势力幕后操纵香港的抗议活动。对此，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
美国没有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的抗议活动，把这场辩论说成是外界主导，而实际上是香港人民在探讨自己的未来，这样的指责缺乏诚意。
有分析认为，香港的抗议活动也影响了台湾最近的选举结果。前来作证的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表示，香港不是影响台湾选举结果的关键，台湾民众也不会将香港的情况套用在自己身上，但目前香港所发生的事和中国的做法的确会传达一些重要的讯息。
If you 如果你观察香港过去20年来走过的路，你会很清楚了解，中国政府一直都在用不正当手段操纵政治制度，让亲中的人掌权。但这样的制度并不合法，这样方式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没有得到人民支持，香港的不稳定由此而来。
最近美国国会包括卡登参议员在内的一些重量级议员提出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法案再次确认美国对维护香港自由以及民主化的承诺。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美国政府所做的包括强烈表达美国对香港人民要求普选的支持。他说，香港的局势仍在发展，
千万不要低估了香港人民的毅力和决心。
拉塞尔说，中国也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着香港，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全球声望的问题。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台湾亲北京的马英九总统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职的同时，香港的示威者希望通过长期的奋斗来推动民主进程。北京政府做出镇静的姿态，淡化最近紧张局势的重要性，以及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香港占中运动的数名领导人和几十名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周三向当局自首，他们在警局记录之后被释放，没有受到指控，但香港未来的命运仍然存在悬念。普里希拉赵是其中一名向警方自首的抗议者。
跟很多很多香港市民一样，我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从未改变立场感到非常失望。
一些民众认为示威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而另一些人开始进行绝食抗议，以推动政府重启对话。北京形容示威者过于天真，但有示威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几个星期来的示威唤醒了新的政治运动。
Fighting democracy is not a short time we can.
民主运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跟其他抗议者一样，都会为此竭尽全力。如果我们没法在几年内达成目标，那我们就奋战几十年。是的，我们的子孙会一直为此奋斗，直到我们看到真相，看到希望。
Our son, our grandson, will still fight for it until we see the truth, we see the hope.
抗议学生海伦将来想做教师。他表示，参加示威使他变得更加成熟。现在他更加关注社会问题。
我想当一名教师。我过去会想，我就教那些我必须得教的东西。但是现在我认为，让学生了解当下的社会问题，以及拥有处理这些局势的正确价值观，至关重要。
强硬的中国政府与年轻市民的诉求分歧与日俱增，而香港并不是唯一存在这个问题的地方。刚刚过去的周末，亲中国的马英九总统领导的国民党在当地选举中惨败。分析人士认为，败选的一部分原因是马英九与中国增加商贸往来，而年轻选民积极出门投票反对。中国表示，国民党选举失利与海峡关系联系不大，并敦促台湾将两岸商贸往来给台湾人民带来的切身利益纳入考量范围。北京希望台湾选民接下来参加2016年选举投票时能够记住这个讯息。但与此同时，台湾选民会不会相信北京，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香港未来的局势。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香港的占中行动并没有因为发起人向警方自首而偃旗息鼓，学生的绝食抗议活动仍然在继续之中。美国国务院官员再次表态，重申支持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推行全民普选，而中英两国的关系则因为中国政府拒绝英国国会议员入境香港调查而陷入紧张局势。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她来介绍最新的发展。静玲你好。
林深，
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中英之间这个事态的最新的发展。
好的，好，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国会在这个星期呢才举行了一次紧急的辩论了嘛。那么在这项紧急的辩论当中呢，英国国会议员透露了许多先前不为公众知道的内情啊。那么这包括了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主席说，这个中国这个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告诉他，在英国的议会内组织讨论香港问题，就是干涉这个英国的中国的内政啊。那么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呢奥塔维也说，中国的大使告诉他说，北京现 现在认为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这个失效了。而在这个瑟切尔夫人政府期间，曾经担任这个英国外相，而且亲身参与了中英双方这有关这个香港联合中英香港联合声明的瑞夫金呢，他也说，他说中国政府呢正在蚕食香港人民的自由啊，香港的现况在短期内是十分的严峻的。那么这个工党的前影子外相呢考夫曼呢，他更直接的批评这个英国外交部，因为呢经贸关系啊讨好外国政府，那么把民主呢放到次要的地位。而面对这个国会议员这个炮声隆隆的这个轰击啊，英国外交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国务大臣施维尔呢，他当然就是重申了根据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对香港有法律的义务和道德的责任。那么并且说呢，这个中国拒绝英国国会议员入境香港是不合理的，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行径啊。可是英国国会议员呢对这样的回应其实是不满意的，所以他们一致要求啊，这个英国政府必须要正式的谴责中国禁止英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进入香港。林生，
静玲，现在就是英国方面对北京和香港问题上的这个指责，这个批评现在是升级，那么两国的关系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情况。那么到底英国朝野各方面的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什么？
好的，首先我想我要提的是，我在这个英国国会紧急辩论的前后哈，曾经分别和前面刚刚提到的几位国会议员，还有下院这个外委会其他几位原本要到香港的议员联络啊，希望可以直接从他们那里了解这个事件和他们的看法。但是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他们的回应。那么这个情况除了反映英国国会议员还有政客对这个事件的敏感和高度审慎的立场之外呢，同时林生他也印证了一位国会议员私下告诉我，他说在这个事情上相关的议员对这个公开发言有所节制啊，在这一方面他们是有共识的。至于英国朝野的反应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一个分歧，那就是这次的这个中英香港问题的争议啊，使得这个务实跟道德外交的路线之争啊，再次浮现到台面上。那么支持战中行动和香港真普选的人士认为，香港的情况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已经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但是务实派呢就认为说，英国应该要学习尊重中国，那么接受香港已经不是英国殖民地的政治现实因为在这个香港问题上跟中国产生摩擦对这个中英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林生，
好，谢谢静玲。这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的连线报道。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日本众议院将在12月14日举行选举投票，据报道已经有近1200名候选人报名参选。日本众议院议员的任期是4年，曾经在2年前举行过选举，这次选举是在首相安倍晋三在任期不满时宣布解散众议院而举行的。那么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安倍晋三率领的自民党如果胜出，对今后的中日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请他来介绍最新的发展。小玉你好。
林生你好。
小玉，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这个众议院的这个选情吧，现在选情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星期四日本各主要大报公布的有关这次的众议院选举的民意调查结果。各大报的民意调查结果均显示，执政联盟自民公民两党有望获得300以上议席。那么如果达到这一目标，这就是将超过安倍首相提出的获得过半数议席的选举目标。另外甚至有可能超过在解散众议院之前两党拥有的324个议席。如果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无疑安倍内阁在未来的执政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那么日本的在野党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共产党有望增加议席。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为什么要在众议院议员的任期还只有两年，就是还剩下两年的时候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那么实际上这个直接原因应该归属为上个月日本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七至九月的 GDP 出现了负增长，而且这是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这样打破了安倍内阁打算在明年十月再度上调消费税的计划。为此安倍首相大胆地做出了决定，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那么这次的选举这个议题焦点呢，应该说主要集中在过去两年安倍经济学发挥了哪些作用上面。林森，
小玉，我们从这民调的结果来看，似乎现在众议院的选情还是有利于执政联盟，安倍的内阁很可能会在这个选举结束以后啊，这个更加巩固他的政权。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中日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在过去两年安倍内阁执行的经济政策，也就是安倍经济学呢，使这个股价上升了70%，从原来的9000点升至了目前的17000点。那么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呢，也从当初的80:1降至了目前接近120:1的水平。但是有一项调查则显示呢，有20%左右的选民说他们的生活因安倍经济学呢得到了改善，但是有30%的选民则说他们的生活呢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开始恶化。还有近半数的选民说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有分析说呢， GDP 的负增长显示出呢，安倍经济学的这个经济效应呢，目前仅仅波及到的是对外出口的大企业，还没有波及到国内的实体经济以及国民的生活。那么也有分析说呢，这显示出安倍的经济学呢开始崩溃。那么针对安倍内阁过去两年的安保政策以及外交方面呢，这个在最近一年安倍内阁在安保政策方面有些大的动作，比如这个解禁了集体自卫权这些动作呢，有分析家说呢，这更加凸显了安倍个人的色彩。那么在外交方面呢，安倍首相在国际舞台积极行动，也有分析认为呢，这实际上是传统的实力外交，比如加强与蒙古、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这个关系来构筑对华包围圈。但是针对安倍首相积极努力实现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呢，此前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肯定。那么正像您刚才提到的，如果这次选举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民意调查结果那样，执政联盟再次获胜，使安倍内阁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巩固的话，在对华外交方面他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一般认为安倍自己积极努力实现了中日首脑会谈，为改善两国关系呢创造了新的契机。
好的，
那么他是否能够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呢？我们还有待进一步观测。
好，我们拭目以待。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黄耀义，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猎户座航天飞船预定星期四早上在佛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这架飞船的使命包括把宇航员送往火星等深空进行探测。不过今天的这次检测是不载人试验，主要对多项系统进行检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星期四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发射，不仅对于航空航天局的最新一代、最强大的运载火箭德尔塔四号，以及它的航空舱猎户座是一次测试，对于数百名为新型航天发射系统而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说，也将是一次压力考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NASA 猎户座项目负责人马克·盖耶尔没有掩饰他的焦虑。
我一方面希望一切都完美，成功着陆，我们机长庆贺，每个人都开心。但是实际上，像这样的试验飞行，飞船在不同环境下运作，飞行期间系统之间互动上有细微变化，我希望在试飞期间能够找出来。
德尔塔四号不仅比 NASA 以往最大的运载火箭高出一半，而且它的有效载荷也是以往运载火箭的两倍。它是由 NASA 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设计和建造的。在与运载火箭分离之后，猎户座飞船将在距离地球约5800公里的高轨道绕地飞行两圈，随后将以32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返回大气层。飞船表面温度将达到约合2200摄氏度，然后飞船上的多个降落伞将打开，为飞船坠入太平洋海域做好准备。在实施载人飞行之前，飞船上的大约1200多个传感器将对温度、震动、声效等需要测量的参量进行测量。麦克鲍格是 NASA 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副主任，他说对于航天局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进步。
这对于把宇航员送往火星的深空探索计划来说是重要的一步。
NASA 说，新的系统将会最终填补2011年停止的航天飞机计划所带来的空白。猎户座飞船不仅能够把航天员送往国际空间站，还能执行深空探测任务。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邀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黄耀毅来介绍一下我们下个小时的话题。耀毅，
是林森，您好。下小时我们主要是关注在这个台湾大选之后所造成的一些影响哦。所以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呢，邀请了这个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他正在华府做访问，所以想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民进党在这个胜选之后呢，对美国、对中国的一些的交往还有一些交流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后半段呢，我们会继续针对这个台湾大选之后美中台关系怎么演变来做讨论。
好，谢谢耀毅，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他对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个人见解，他对美国与北京的关系表示乐观，但是对于莫斯科越来越敌对的交恶感到悲观。
奥巴马星期三在华盛顿与商业圆桌会组织进行了一次议题广泛的问答会上，谈了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奥巴马说，他上个月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谈卓有成效，他对习近平能够迅速巩固权力印象深刻。
He has consolidated power fast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习近平大概是自邓小平之后最快最广泛的巩固了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他仅用了一年半两年就在中国拥有了这样的影响力，这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Inside of China, after only a year and a half or 2 years.
不过，奥巴马也谈及习近平巩固权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There are dangers in that.
这也带来了人权和意见压制方面的问题。他利用了一种让周边国家感到担忧的民族主义。 我们看到这种民族主义表现在南中国海的海事争端以及尖阁列岛的问题上。
奥巴马说，他认为中国非常注重保持和美国的良好关系，而美国也希望与中国建立起具有建设性的关系。尽管如此，他对在场的美国商界领袖说，美国将就主要是在商业领域的网络安全和网络盗窃等问题向北京方面施加压力。谈到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与普京总统的关系时，奥巴马表示不太乐观。奥巴马说，他和普京之间是非常直截了当、直言不讳、公事公办的关系。他批评普京对乌克兰的干预，以及俄罗斯对他的邻国构成的威胁，以及对俄罗斯经济所造成的伤害。奥巴马说，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对其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奥巴马说，只有俄罗斯内部因为经济问题导致政治上出现变化的时候，普京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心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奥巴马对中国发表的看法做出了回应。
那么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分歧，那也在所难免，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始终大于分歧。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俄罗斯当局说，俄罗斯安全部队与激进分子星期四在车臣首都发生枪战，三名警察和六名激进分子被打死。当局说，激进分子午夜之后袭击了哥罗兹尼的一个检查站，开枪打死三名警察。激进分子几个小时之后冲进当地媒体所在的建筑内起火，他们后来与俄罗斯安全部队交火。过去20年来，俄罗斯军队与寻求独立的车臣反叛武装进行过两次血腥的战争。哥罗兹尼一直是冲突的中心地带。2005年以来，在车臣执政的是忠于克里姆林宫的卡德罗夫。新的数据显示，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加重，但西非其他国家的疫情基本稳定，甚至减弱。世界卫生组织说，塞拉利昂在截止11月30号的那个星期，报告了537个新增的确诊病例，比上周增加了150个病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的最新统计，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基本稳定，埃博拉总共造成了6070人死亡。奥巴马政府成立了一个联邦特别小组，研究如何改进治安政策，包括在拘捕犯罪嫌疑人时使用武力的问题。此举是回应目前全国范围的示威活动。在密苏里州，福格森警官威尔逊8月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青年布朗之后，示威者要求对警察机构进行改革。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我们要什么？要正义。什么时候要？现在要。抗议者要求警察停止以种族相貌取人，停止过度使用武力。
在人们明白生命的重要性之前，什么都不要做。不仅是黑人的生命重要，所有的生命都重要。
布朗遭弗格森警察威尔逊枪杀事件引发种族紧张，使民众再次关注警察对非洲裔美国人使用武力的问题。威尔逊说，在布朗试图夺枪的时候，他担心自己会送命。密苏里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对威尔森提起刑事诉讼。奥巴马总统在会晤非洲裔美国人领袖的时候誓言要推动改革那些警察对非洲裔美国人开枪事件发生率高的城市的警察局。
我们看到的愤怒情绪并不仅仅针对一个特定事件，很多有色人种社区的居民都认为我们的法律并不总是根据统一的标准得到公正的执行。
今年发生了好几起涉及警察和非洲裔美国人伤亡的重大事件。7月份，纽约的一名警察使用违禁的阿喉手段逮捕涉嫌销售非法卷烟的43岁的黑人埃里克·加纳。加纳后来死于心脏病。事件发生后，纽约警察接受了密集的重新训练，重点是在拘捕嫌疑人时如何使用适当武力。
shots fired, male down, black male, black handgun.
11月，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12岁的黑人少年。当时，这名少年手持一支没有装子弹的散弹枪。迄今，当时警察还没有被起诉。民权领袖夏普顿等人指责警察对非洲裔青年和其他少数族裔居民持戒备心态。
我担心枪杀手无寸铁民众的警察不会被起诉。我们现在这么大张旗鼓地提倡对非正义行动做出反应，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对非正义做出反应。
美国司法部正在对弗格森警察局和其他几个警察局进行调查，以确认是否存在警察过度使用武力或以种族取人的问题。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正式辞去了国民党主席职务，在台湾的普通民众中有人深感惋惜，但是也有人认为甚至应该辞去总统一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国民党星期三举行中常会，马英九以党主席身份最后一次出席，他宣布为九合一选举国民党败选负责，辞去党主席职务。他两度鞠躬，长达10多秒。马英九说他有负于创党的先烈先贤，很惭愧。一位62岁的姓王的马英九的支持者说，他仍然希望马英九能够坚持自己的治国理念。
虽然很多人骂他，但是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只是必须要更坚持自己的改革，这样。但是立法委员不配合也没有用，国民党给了国民党这么多的立法委员的席次，这些立法委员都没有办法发挥他应有的效能，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真的是该打屁股。
马英九也曾表示，国民党虽然输掉这次选举，但他坚信朝向自由开放的改革路线没有输。这次选举的失败也被认为反映了很多台湾民众对马英九两岸政策的不满。马英九的总统任期要到2016年才结束，但是也有对马英九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他应该辞去总统一职。
因为马英九是连任的嘛，所以就是连任表示台湾的人民希望可以给他再一次的机会，可是这在4年来他做的比前4年还要就是不得民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下台这件事情确实是应该的，而且这一次的选战也证明了，就是台湾的人民给了他很重的一击，就是我们不再支持他们这样子。
国民党这次惨败预计也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影响，无论在国民党内还是在其内阁里，马英九现在都很难有效地推行其大陆政策。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上，来自60多个国家的高级官员承诺继续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用美国国务卿克里的话说，这场战斗将进行到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各国外长和其他官员参加了会议，显示出反伊斯兰国联盟范围之广以及各国政府对这项努力的重视。克里国务卿说，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联军的空袭已经帮助制止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进攻势头，该组织的控制地盘缩小，资金管制措施也打击了他们的裁员。克里说，这场斗争在另一个重要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了进展。
在现有的几乎任何媒体市场，显然在地区内部，他们传扬的讯息正在遭到谴责，他们传扬的仇恨正在全球各地公共场所和清真寺受到挑战。
克里还赞扬了伊拉克新政府的努力，并敦促伊拉克领导人继续改进本国的安全部队和刑事司法系统，打击腐败，并确保国内所有族群都成为政治进程的一部分。
作为夺回胜利的一部分，而且这是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指出的，这项任务并不仅仅是军事战役，还是每天都随之在展开的政治战役。要有一个负责任的、包容性的、多元的政府，这个政府不受任何或有或无的腐败的牵制，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自封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今年早些时候攻占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导致国际社会做出反应。克 克里国务卿承认，要扭转局势还有很多努力要做。不过他说，联盟成员已经准备好坚持到底，直到胜利。美国之音裴鑫伦敦报道。
中国负责网络的高级官员卢伟在美国说，在国际互联网世界的游戏法则中，最重要的是尊重各国的主权。但是美国研究网络安全问题的分析人士认为，网络信息的自由是世界趋势，中国的包括屏蔽网站、删帖在内的互联网管理政策是将自己置身于主流共识之外。不过卢伟却称，中国互联网20年的快速发展表明，互联网在中国是开放和自由的。我们来看记者穆小毅、徐腾、玉港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2号，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在华盛顿开幕。中国网信办主任卢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题为《中美关系与网络安全》的演讲。
互联网的发展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70亿人在这一个村子里。我认为，首先我们要尊重主权，就是不论国家的大小，主权是要尊重的。但是在信息的流通，在网络的世界里，它不论国界，不论肤色，不论民族，大家都是平等的。
自从今年5月，美国以网络窃密为由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官以来，中国搁置了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对话。卢伟在会场表示，他此次访美正是对中美恢复对话的一种身体力行的表态。他同时表示，中国和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90%的理念是有共识的，但也存在10%的分歧。
就是因为我们太近了，所以就彼此看出来不同。还比方说网络攻击，美国说中国攻了美国，中国说美国攻了中国，互相指责。
对此他提到了斯诺登事件，认为不仅是中国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也窃取了中国的秘密。但是在场的兰德公司黑考特博士认为，中美在互联网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止10%，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要大得多。中美的分歧包括网络攻击和互联网自由等问题。
从美国或西方或全球的角度来看，能够得到比中国现在所允许的更多的信息交换和信息自由，被认为是全球趋势。而中国构筑的网络防火墙意在阻止这种趋势。
期间与会者对中国互联网的自由和开放程度提出质疑，卢伟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举例说，中国互联网在近几年的飞速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现实例子，证明互联网在中国是开放的。
中国由于互联网加速了信息的流通，6亿人在网上自由的发表声自由的表达意见。有人错误的理解中国政府在管制自由，那对中国太不了解了。你想一想，6亿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意见，就任何一个政府也不可能能够完全管制的。
对此，在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安全政策教授兰斯·霍夫曼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说，中国在互联网领域施行的一些政策，比如屏蔽网站、删帖等，确实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是有冲突的。
I do know that this new policy is in conflict with some.
我知道的是，这个新政策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是冲突的，而且都不是小冲突。我们在互联网的使用规范和行为上是有分歧的，这必须要解决，但还没有解决。
卢伟还表示，中国欢迎所有的美国公司来中国发展。不过，脸书、推特等在全世界走红的美国社交网站，目前在中国无法登录。在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和公共政策教授菲利普·克劳利说，许多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在中国投资，他们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Regar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一方面是版权问题，另一方面是对于审查制度的担忧。一些公司决定克服这些困难，在中国停驻下来，另一些公司选择后退。我认为重要的是，中国必须要认识到未来的商业环境，比如中国是为国际上的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是倾向于中国本土企业，这都会影响到中美两国的关系和共同利益。
在访美期间，卢伟将参观美国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并同业内人士会面。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徐腾、玉港、华盛顿报道。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星期四发表年度报告说，世界各地的互联网自由连续第四年下降，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网络审查和监督网民的活动，其中表现最恶劣的国家是中国、伊朗和叙利亚，而情况急剧恶化的国家则是俄罗斯、土耳其和乌克兰。中国表示将很快停止摘取被处决犯人的器官用作移植的做法。中国执行死刑的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中国国家媒体星期四报道说，将从下月起全面废止这种有争议的做法。中国的器官捐献率在世界各国中属于最低之列，长期以来一直依靠死刑犯的器官弥补不足。台湾九合一选举中获大胜的民进党内部出现探讨中国政策的声音。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星期三对媒体表示，目前民众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满意度不高，他希望能够制定出一个能让60%至70%的民众满意的两岸政策。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这个小时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节目的时间了，我们再来看看白洁今天又带来了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自拍和纯自拍 photobomb。Photobomb. Photobomb. 突然抢镜头。Oh no! We have to retake this picture. Ryan photobombed us. 哎呀，我们得重新拍这张照片。Ryan 突然抢镜头了。Let me see. 让我看看。See? He's right behind us, making a silly face. 看到了吗？他就在咱们后面。做鬼脸。 Oh, you're right. He totally photobombed our picture. 啊，是啊，他真能抢镜头啊。Selfie, self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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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拍。Let's take a selfie over here. No one will photobomb us in this corner. 咱们来这边自拍一张吧，这边没人能抢镜头。Usie, usie, usie, 群自拍。Hey, let's wait until Melissa gets here to take a selfie. I want her to be in the picture too. 哎，等 Melissa 来了再自拍吧，我想让她在咱们拍的照片里。 You know, if other people are in your selfie, it's called an usie, right? 你知道如果你的自拍里有其他人就叫群自拍。 That's awesome! Okay, let's wait for Melissa to take an usie. 好棒啊，好，咱们就等 Melissa 来了拍一张纯自拍。好，请评论告诉我 ，When your friends are taking ussies or selfies, do you like to photobomb their pictures? Send me one. I want to see @OMG 美语，好不好 ？OK， 拜拜。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过不要离开，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的画面是2014妈妈亚洲音乐盛典。Have a girlfriend, technically no. If you be my girlfriend, then I'll make it so. You be my only true love. 함께 감사드리겠습니다. 내년에도 열심히 노력하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The winner goes to EXO.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2月4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台湾的时局。在上周末结束的九合一选举当中，民进党在6个直辖市当中取得5席，而选举的总得票率达到了67.6%。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台湾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先生，请他来为我们展望一下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之后的目标还有前景。
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呢，是每星期四的固定栏目 VOA 有问必答。近几日，很多网友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发表了关于台湾选举是否会影响美中台关系的评论。我们在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的环节中呢，就将回应网友提出的问题及表达的关注，欢迎您锁定收看。
此外，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同时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不过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谢谢耀毅。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美国纽约一个大陪审团星期三决定不对一名涉嫌造成一名黑人男子死亡的白人警察提出起诉，所以纽约随后就发生了抗议示威。联邦政府呢将决定死者的民权是否被侵犯。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韦福在纽约的报道。
示威者星期三聚集在纽约市的重要地标，抗议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涉嫌7月造成一名非洲裔男子死亡的白人警察。美国司法部表示将调查埃里克·加纳的公民权利是否受到侵犯。警察丹尼尔·潘塔里奥涉嫌在逮捕他的时候扼住他的喉咙。纽约的验尸官说，加纳被逮捕不久后死亡，死因是胸外按压。来自纽约的议员表示愤怒。
What more does America need to see?
还要发生什么美国人才能看明白呢？我们国家有个问题，涉及警察和有色人种社区的关系。这个问题过于经常地导致埃里克·加纳这样无辜的、手无寸铁的非洲裔美国人死亡。
在华盛顿，美国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宣布，美国司法部将对加纳事件进行调查。
加纳先生之死是我们伟大国家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之一。这些事件是对执法部门与被服务社区之间信任感的检验。执法部门的责任是向社区提供服务和保护。
聚集在时报广场的示威者后来游行到洛克菲勒中心和哥伦比亚圆环，大约有25人在中央火车站躺倒在地半死抗议。路人有不同的反应。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抗议，明明是打扰别人，让他们回不了家。有明确证据证明警察是错的，他应该坐牢。
不起诉警察非常令人不安，悲哀的是，作为黑人妇女，我也没指望他们会起诉。
抗议者计划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他对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个人见解，其中呢，他对美国和北京的关系表示出了乐观，但是对与莫斯科越来越敌对的交恶呢，感到悲观。
奥巴马星期三在华盛顿与商业圆桌会组织进行了一次议题广泛的问答会上，谈了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奥巴马说，他上个月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谈卓有成效，他对习近平能够迅速巩固权力印象深刻。
He has consolidated power fast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习近平大概是自邓小平之后最快最广泛的巩固了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他仅用了一年半两年就在中国拥有了这样的影响力，这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Inside of China, after only a year and a half or 2 years.
不过，奥巴马也谈及习近平巩固权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There are dangers in that.
这也带来了人权和意见压制方面的问题。他利用了一种让周边国家感到担忧的民族主义。我们看到这种民族主义表现在南中国海的海事争端以及尖阁列岛的问题上。
奥巴马说，他认为中国非常注重保持和美国的良好关系，而美国也希望与中国建立起具有建设性的关系。尽管如此，他对在场的美国商界领袖说，美国将就主要是在商业领域的网络安全和网络盗窃等问题向北京方面施加压力。谈到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与普京总统的关系时，奥巴马表示不太乐观。奥巴马说，他和普京之间是非常直截了当、直言不讳、公事公办的关系。他批评普京对乌克兰的干预，以及俄罗斯对他的邻国构成的威胁，以及对俄罗斯经济所造成的伤害。奥巴马说，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对其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奥巴马说，只有俄罗斯内部因为经济问题导致政治上出现变化的时候，普京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心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奥巴马对中国发表的看法做出了回应。
那么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分歧，那也在所难免，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始终大于分歧。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感谢您的收看。
但是自承担责任的开始，我会更加
没有达到各位的期望，在此个人深深一鞠躬，感到抱歉，
对不起大家，我们努力不够，对不起大家。
大势已去，拖延不易，我应该出来宣布此次竞选结果失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台湾九合一大选结束，民进党在六个直辖市当中取得了五席，而选举总得票数达到67.6%。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未来将在国民党以国民党失败为警惕，说政府不站在人民这边，人民随时会把权力收回去。大选之后，民进党将怎么走？两年后的总统大选如何布局？如何应对两岸关系？而美台之间又有何发展呢？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今年吴秘书长特别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接受时事大家谈的专访，来谈台湾政坛变天之后民进党的未来。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秘书长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那首先我当然第一个想要先了解，就是说这一次您到美国来已经进行了两天的访问了。
是，
对，今天是第三天。我想请问，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12月1号已经讲了，说他说这个选举展现了台湾民主制度的力量和活力，我们期待与当选的候选人合作，进一步深化美台关系。所以这次你访美，在美国官方、美国国会还有美国民间方面，对于这个选举结果反应如何？还有他们对民进党的期待又是怎么样？
我想这次选举哈，就如同美国官方发言所说的哈，就是台湾民主的一个展现，展现了台湾的一个民主的活力。我想它呈现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人民可以决定一个行政首长。那如果说一个行政首长表现得好的话，那人民可以给他选上去。可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如果说这些表现不好的话，是可以把他们给换下来。那同样的一个政党，如果说执政久了，人民对他不喜欢的话，是可以把他给选下来。那也可以选另外一个政党上去。那如果说这个新选上去的政党在执政的期间表现不好的话，那当然也可以选下来。那这个就是民主的真谛，那也是这一次民主所呈现给世人所看到的一个真相。那我想这个除了说对台湾的人民来讲很有意义之外，那对中国、对香港，甚至是对其他还没有民主化的这些国家，都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这次美国官方所说的哈，对于台湾民主的一些圣战之言，那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骄傲。那来美国之后啊，大家所谈到的这一次的那个台湾的选举哈，那我想大家也是抱持相同的看法啊。他们认为说台湾的民主的这种活力的展现哈，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展现的方式，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模范。那当然我们对这种成就是感到非常的骄傲，也希望将来民进党的这个执政能够让选民能够感觉得好，能够继续执政下去。
那他们对民进党本身有什么样的期许呢？例如说民进党在不管在外交、两岸政策或者是这个内政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我想访问到现在哈，说期许大概是没有说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美国各界他们都很希望了解到接下来哈，民进党在地方的选举选赢之后，那在各个层面上面哈，各个政策的这个层面上面哈，希望了解到将来的这个走向。但是这次选举不是那个国家型的选举，不是在那种 national level 啊的这个层级的一个选举，而是一个 local level 的一个选举了哈。那这个 local level 的选举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所讨论的这些议题是比较涉及到 local 的这些议题，比较涉及到一般层次的地方层次的这些议题啊，比如说这个地方的首长表现得好不好，给一般的选民的这种感受，这个首长啊，或者是这个候选人是不是足够的亲民，跟人民之间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这个近距离，或者是说一个政党在他的大致的表现上面啊，不管是经济政策或者是说是不是腐败啊，这些层次上面的一般选民有所讨论了哈。那我想我来这边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美国各界能够更深一层的这个了解到民进党在这一次选举的过程当中所面对的各个不同的议题，而且接下来民进党在地方选举胜选之后，在各个不同的政策层面上面希望能够朝向哪方面来走哈。那当然这一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说虽然选举非常的激烈，我们也投入非常多的这个心力在选举上面，可是对于重要的这些政治议题我们并没有放松啊。比如说国防政策对台湾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国防的政策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不是议题，但是我们仍然是非常的努力包括说我们很快的就要发表，在今天下午就要发表这一本新的那个国防蓝皮书，是涉及到人道救援的这一个部分。虽然说这个不是一个硬的国防的议题，但是这个对台湾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很可以很骄傲的跟我们台湾的选民跟国际社会来讲，就是说我们除了选举之外，我们对于台湾国家的前途，对于台湾自己实力的提升，我们都非常的关注。那国防只是一个层面，其他两岸啊、外交啊、各个层面，我们都会努力。
是，那我们讲，你刚刚讲两岸这个部分，我们当然知道你，前几天在国会也讲了说，其实两岸关系并不是这次选举的一个主轴。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也发言了，针对这个事情，他说希望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两岸交流。那当然，我们知道之前也请您讨论过这个话题，所以民进党对九二共识的一个解读是什么？是否会接受国台办的一个提议？
我想有关于中国国台办的这些发言哈，那在选举之后第一个时间的这个发言，我们认为说是相对温和的，因为他们认为说两岸之间要继续在这个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往前进。那其实我们民进党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也是一样，也希望能够和平，希望能够稳定，希望能够开大门，希望能够走大路，希望双方能够增加对话，降低误解。 那如果说大家彼此有这种共识的话，那我想就应该摒除这些原来的这些误解啊，或者是说意识形态，而应该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之下，大家来共同的对话。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九二共识，其实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彼此的这种对话之后，不是民进党，是国民党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这种对话之后，我们发现九二共识已经被定义作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甚至马总统在前年他就任那个国民党的主席的时候，写一封信给习近平主席的时候，他里面就接受了中国的这个定义。那我想有关于这种对九二共识的这个定义来讲，可能台湾的绝大多数的人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请问一下，民进党是不是认为说，其实九二共识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共识？那其他的台湾人民或是民进党本身是认为说，这只是你们两党之间的共识？
我想大部分的台湾人民对这个九二共识概念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说我们真正要去处理两岸关系，发现到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对九二共识的这个定义，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况之下，那我想我们是应该非常小心仔细的来检视，说我们如何好好的来面对这一个议题。那我想接下来如果说要好好的进行对话，让两岸的关系能够好好的走下去的话，可能一个比较重要的思考就是说，把这些前提条件都把它摆到一边，好好的坦诚来谈，如果认为九二共识或者是一个中国原则是那么重要的事情的话，说不定我们两边应该好好的来谈这一件事情。
那我想请教一下，上次我访问你的时候，你也说过民进党主要是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这个部分啊，是从两岸关系从这个地方来衍生出来的。那就你所知，中国方面对这个东西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是否接受？
这个部分不是说概念接不接受的这个问题，而是说台湾的现在的事实情况是怎样。那我们没有吹嘘，我们没有增加，我们也没有减少。台湾现在是不受中国统治的，台湾实际上就选出自己的总统，选出自己的国会，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外交。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符合国际法下面所定义的一个国家的这个定义。那现行的这种宪法对台湾国家的这个国名就是中华民国，所以民进党所认识的这个台湾的定位就是依照事实的这个定位，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在这个议题上面去做任何的这种过多的这个诠释。那实际上民进党所认为的这个定义也是台湾绝大多数民众所共同认知的，所共同接受的，甚至国民党政府在选举的时候，他们都还需要回到这个大多数的共识来。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涉及到一般大多数台湾老百姓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认知。那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想台湾最大多数的这个政党也必须要认同最大多数人民的这个意见。
院长，你提到说这个台湾的民意，我们看到说这个新新闻这个周刊报道说，这个习近平有要求全面检讨对台工作，并且点名这个陈云林，现在海协会的前会长，说他方向策略错误，只会让台湾人民更远离共产党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只要是跟中国比较接近的候选人都纷纷的这个受到落选，或者是受到民众的反对。例如说像连胜文，他一宣布说要参选的那个跟习近平握手的照片就在网上被传出来了。所以说，为什么您的观察是说，两岸越交流，台湾的民意好像反而是越远离共产党呢？
我不认为说这个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这种对情况的这个陈述了哈。相对连胜文，我想那个台湾很多的民众对他的这个看法是有固定的这个看法，比如说他权贵之后，然后他父亲是跟中国有过度的亲近。那我想对连胜文的这个看法，可能是由于他这种给一般老百姓的这种印象，本来就是这种权贵不好的这种印象，所以把其他的这种符号拿来贴在他的身上了哈。那我想这个造成他落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想中国政府如果希望能够跟台湾建立更好的关系的话，必须要去体谅台湾民意的这个向背，必须要去了解到台湾民意对于中国在处理台湾议题的时候很多事情的这个看法。那我想说一味让利，中国政府所说的 一味让利这种情况，给台湾的民众来说，这种感受并不一定是很好，因为台湾也是一个国家，台湾自己的经济情况应该是台湾自己来处理。那如果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施舍的对象的话，那给台湾民众的感受并不好。那另外在外交上面封锁台湾，在军事上面威胁台湾，这个给台湾民众的这种感受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能够改善跟台湾关系，希望能够跟台湾的民意之间的这个落差能够减少的话，那我想必须要思考这些大问题。应该像之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所说的哈，台湾民意在哪里，他们就必须要思考一下把那种中国的政策跟台湾民意之间拉得更近一点，而不是在这种军事啊外交上面都让台湾的民众感受到这种很不好的这种形象。
这次选举当然说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是比较温和，像你说很多让利或经济上的文化上的一些交流，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分析人士说到说，其实香港的战争其实反而导致了台湾选举有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台湾人民虽然在正面上感受到中国释出的善意，但是当他转过头去看到香港的情况的时候，他反而心生畏惧呢？
我想香港给台湾民众的这种感受，在这一次选举里面可能不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但是对于香港事情的这个发展，可能台湾民众也会想到，就是说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会不会变成将来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也会有相同的这些手法比如说那个香港中国有发表了一个中国那个一国两制的这个白皮书，那在十月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在接见一些台湾的团体的时候，他也讲到就是说对台湾的问题要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这种方式来处理，那这个给台湾的民众一种连结，就是说对台湾的这个处理好像要跟对香港的这种处理是类似的，所以说不定在投票的时候会有这种印象从他们的脑袋间这样子流过，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议题重要的议题是台湾的经济不好，重要的议题是马英九在处理各个事情的时候似乎是没有能力，包括食安的问题，这个是给台湾人民最强烈的感受。那我想台湾的这个选举给香港的一般的老百姓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就是台湾对不好的这个官员是可以把他们选下来的，希望未来能够改变的时候是可以欢迎另外一个政党另外一个候选人上去的，那这个是香港目前在争取的，也是台湾的选举能够提供给香港最好的一个示范。
是不提到这个刚才我们西新闻的报道里面还说到习近平说检讨对台的工作，此外还说要研究邀请民进党领导人访中的可能性目前我们知道说像陈菊市长赖清德市长都有进行城市外交，第一个城市外交是如何继续，第二个蔡英文主席是否有可能访问中国呢？
第一个有关城市外交哈，就是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民进党通过了2014年的对中政策检讨报告，那里面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城市外交或者是智库外交已经变成我们政策的这个一部分。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有县市的首长希望能够跟中国交流的话，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政策上面的一部分，我们不但不会阻止，而且认为说这个是两岸关系能够朝向一个比较健康发展的一个做法。那另外有关那个主席要去访问中国这件事情哈，像这种报道哈，我们是不知道说他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接到，
他是没有点名蔡主席了，他只是说民进党领导人，所以说民进党是否有可能有高层领导人对于这个访问中国有兴趣去了解一下中国的情况？
目前是没有接到任何的这种邀请，那我们也没有做这样子的这个计划，因为你看在刚刚选举之后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包括说地方的这个首长他们需要的这些人员，或者是说他们的政策他们的这个财政的这些协助我们都会尽全心来协助，那这个会让我们很忙。
是在我们来接这个观众朋友的 call in 之前呢，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说当然大家现在已经开始展望2016年总统大选的布局了，可以请您分析一下民进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候选人才可能胜选？
我想那个民进党是一个公开一个民主的政党那民进党的这些好朋友我们都会透过这种民主的这个机制，也就是我们的初选的方式来选出我们的这个领导人，那不管我们的选出来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是谁，那我们都非常有信心， 我们的这个候选人是可以受到全台湾民众的这个支持，我们对2016也有信心。但是在2016到达之前，我们现在必须要把我们手头上的这些工作，也就是我们地方治理的这一部分的工作，要把它给做好。那这个才是对台湾的选民的一个交代。那我想这次的选举给我们的警惕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不好的话，那我想选民还是可以把他的权利给拿回来。
是，那我想请教就是说，您刚才分析的，当然从党内初选，所以说您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总统大选的可能候选人在党内已经有了是吗？
我不敢讲，因为我们还没有经过初选。
是，那我们当然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得票率里面，我们看到无党籍还有这个小党人士也很多有当选啊，得票率有11%多，所以是否也会考虑说这个不同的不一定是绿营的里面方面的人士来第三方的势力来进行合作呢？
我想各种可能性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就加以排除，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初选的阶段呢哈。那进入到初选的阶段，主要的候选人产生之后，那这个主要的候选人他就必须要去思考他的 running mate， 那这个是由我们选出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来加以决定。那现在在谈这个事情都还很早，因为我们连初选的这个程序都还没有进入啊。我再说明一次，就是说现在是那个地方的选举刚刚过，然后我们必须要把那个地方选举的所有我们接下来必须要去处理的这些事情把它给做好。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听听这个各位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意见啊。啊，我们首先先来接听一下是辽宁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国民党这次九合一大选失败，我认为主要就是国民党和中国大陆共产党也走得太近了，这是一。其二呢，中共在香港战争问题上的做法充分暴露了司马昭之心，目无别子。我希望民进党在今后的选举中一旦获胜，不要步国民党的后尘，不要和中国大陆走得太近。另外呢，我想问那个吴秘书长两个问题。嗯哼，
请问。
一个是民进党是怎么评价孙中山的？另一个呢，就是国民党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民进党是否承认？好，谢谢。
是，好，谢谢辽宁高先生。那先请吴秘书长回答他提问的这两个问题。
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听得非常清楚，但是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那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台湾将来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对民进党来讲，虽然说我们认为现状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对于未来要跟中国要有任何形式的这种关系其实民进党是没有加以排除的。那民进党的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民主这个核心价值。那将来如果说对于现状要有任何这种根本性的这种变动的时候，那必须要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那这个是一个根本的价值。那我想台湾也有很多人在讨论，然后就是说如果绝大多数的民众在公民投票上面赞成说要跟中国统一的话，那他们也没有话讲，所以这个是根本价值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底台湾跟中国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异，那这个差异要怎么样来弥补，那这个就是一个刚刚这位先生所问出来的第二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台湾现在有一个自由经济，台湾现在有一个自由政府的这个体制，台湾有言论自由，台湾有人权的这个基本价值。那我想这个跟中国之间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那我想台湾经过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我们认为说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的成就是跟世界上的这个民主的价值是相接轨的，是站在世界民主价值的这个基础之上跟其他的国家来交往。那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这种状况，当然也希望中国的人民能够享受跟台湾一样的这种基本的这种自由人权等等的这些价值。比如说他们认为说中国共产党如果统治得好的话，那继续让他们统治下去，那如果统治得不好的话，是有机会透过这种和平的手段换另外一个政党上来执政，那这个是民主的真谛。我们也希望台湾的这种价值能够有更多的这些分享。
好的，谢谢秘书长。我们接下来接下一位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是江苏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说。 江苏的张先生，您在线上。
哦，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吴钊燮先生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是一个是假设啊，就是如果中国大陆已经它的民主制度啊什么都跟上去，甚至于跟美国是一样的了的，一样的话，那么台湾这个民进党它还有没有这个独立的这个诉求？
好的，谢谢江苏的张先生。那我们再接听一位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后，再请秘书长一起来回应。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被台湾学者骂为乌合之众的民进党战胜了国民党，是吧？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台湾人民最清楚，因为台湾人民的选择，中国的正能量学者却说什么感到忧虑。这台湾人民的选择，你忧虑什么呢？是不是？那是我对他民进党怎么能战胜国民党的原因，我不是台湾人民，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说是人民的选择，但是对于民进党，我总希望他。有人说是不要跟大陆走得太近，难道你走得远你就能够永远在台湾执政吗？陈水扁就是一个例子。我希望民进党不要打台独这个牌，应该打民主这个牌。两岸人民希望民主，台独如果离大陆太远，我认为民进党也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那请秘书长回应一下这两位啊，其实都是跟台独有关的话题。张先，江苏的张先是说，民进党如果中国已经民主化了，是否还有民进党要主张独立？当然这是可能牵扯到台独党纲的问题。河北张先认为说，这个民进党可以主打民主这个牌，而不是台独的牌。对，
我想这两个题目虽然说有点不一样，可是实际上是非常的接近。我想一个综合的一个答复哈，就是说。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那我想台湾不受中国统治，这是一个事实。那将来如果说两岸要产生任何的这种关系的话，那就必须要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民进党目前的这个政策，也是我们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写的非常清楚的这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全台湾老百姓最大多数的民众都能够接受的一件的事情。那到底台湾要跟中国走得近好，走得远好？那我想不如走得健康比较好。就是说，我们台湾跟中国在交往的时候，是能够站在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步调以及基础上面来走，而不是说你想要吃掉我，或者是说你在军事上面威胁我，在外交上面恐吓我等等的这些作为。那我想，如果说要好好的来走下去的话，大家就必须要坦开心胸，大家好好的来谈。增进彼此的了解，降低彼此的误会，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秘书长，你觉得这一次这个选举过后呢？刚您讲到说双方两岸要以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你觉得这次选举过后这样的一个民进党的或者是这个第三势力的胜利，是否会让北京当局对于跟民进党的接触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
这个当然是我们期望是这样子了哈。但是关于北京的这种计算。到底是怎样，我们是没有办法非常的清楚。那到目前为止，北京似乎是设下一些障碍，就是说民进党如果不接受这个不接受那个的话，他们就不跟民进党打交道。那我想这种表面上或者是说政治上所提出来的这些前提哈，对于两岸能够好好的来谈，或者是说民进党跟中国之间能够好好的来进行对话哈，那设下这些障碍并没有帮助。那我们所期待的是中国也能够敞开心胸，跟民进党有一个好的这种交往，能够来增进彼此的了解。说不定大家他也会认为说，民进党有很多可以来协助中国人民，让他们能够过得更好。让他们能够过得更有尊严的这种方式。
好的，谢谢吴秘书长。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台湾变天之后民进党未来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台湾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先生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我们介绍民进党的前景还有目标。稍后呢，我们将在 VOA 有问必答栏目当中带您来关注台湾选举是否影响美中台关系。欢迎锁定收看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是 VOA 有问必答。12月6号，台湾九合一选举落幕，执政党国民党惨败，反对党民进党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观察人士认为，台湾选民通过选举对马英九政府执行的包括两岸政策在内的一些政策投下了不信任票。选举结果不但将让两岸关系面临重大挑战，也可能触动美中台之间的关系。近几日，很多网友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发表了关于台湾选举是否影响美中台关系的评论。我们在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环节中，就将回应网友提出的问题及表达的关注。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嘉宾有两位，一位是台湾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张大哥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另外第二位呢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话题讨论。张教授你好。
哎，你好。
是。此外呢，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嗯，那么我们将在节目中呢穿插两则网友对于台湾选举对中美中台关系是否有影响的评论和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则。这第一则呢是一个叫维基揭秘的网友呢从中国发过来的。他说呢，台湾此次的选举结果呢应该是美国所乐见的，一方面展现了台湾的民主日臻成熟，一方面呢台湾不会与中共北京走得太近，以至于落入中共北京已经促政已经促统的陷阱中。那么我们在请两位嘉宾回应观众的这个关注之前呢，我们还来关注一下，就是美中两国政府呢对于此次的台湾九合一选举的回应。我们看到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12月1号的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说，美国期待与台湾当选的候选人合作，进一步的深化美台关系。那么在谈到中美台关系的时候呢，沙奇是这样说的。
Our view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 not changed.
我们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看法不会因为这次选举结果有所改变。我们持续欢迎台海两岸为降低紧张、改善关系所采取的措施。我们也鼓励北京当局和台北进行建设性对话。这种对话让两岸关系有显著改善。台湾的选举，包括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在内，都必须由台湾人民来做决定。
另外呢，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马英九在2号宣布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职务的时候呢，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范立清在记者提出的大陆方面对国共两党及两岸关系有何评论时说，他说近年来呢，在国共两党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之下呢，两岸关系开创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他说呢，我们希望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呢，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继续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将继续的推进。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态度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国务院发言人沙奇的这个问题是张先生您问的。
是的，而且我事先把问题提供给他们，他们做了准备以后。
哦，因为我们看到他是在读一个稿子。
是的。
嗯，那我们首先呢想请两位嘉宾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刚才这位维基揭秘这个中国网友他说的是否是您对他的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就是他说美国其实对这个选举是乐见其成的。
这个其实这个网友这个说法哈是乐见的，这个结果，我是觉得说，乐见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有一个在做选择，啊，而美国公开的政策是在这个对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支持台湾这个民主的程序，选举的程序，只要选举的程序是公平、公正、民主、自由，这个顺利的话。任何结果美国都可以接受， 美国不在这个政党之间或者候选人之间选边站，这一点是非常的明确。所以如果说乐见的话，我们最多说可能在政策的层面，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候选人不同的政党可能在不同的政策层面上有些政策比较符合跟美国比较吻合，那有些政策可能跟美国的立场不太吻合。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我自己倒是觉得美国乐见台湾民主的发展，但是呢这个如果是民进党这个2016年能够这个重新执政的话，其实在政策层面上也会给美国带来一定的挑战。
哦，在什么方面有小挑战呢？
因为美国最关心的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美国最关心的就如何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那我们知道国民党执政这么6年，虽然在这个台湾内部啊，这个让很多民众非常的不满，我们看到这次选举的结果实际上是选民包括蓝绿的选民对马政府这个这种不满，然后对这个台湾目前这种状况的不满，但是呢，这个其实吴钊燮这个秘书长，前天的记者会上跟我们也说过，这次选举它就是一个地方选举，它并不是针对这个中国政策，并不是这个针对中国的一个公投，这个如果把它这个说到这个是中国的失败，他认为这是不对的，所以我是觉得美国关心的是这个两岸政策，那这个选民这次其实并没有在这个两岸政策上这个表达太多的这个意见和看法或者选择。那么如果2016年以后民进党执政，那我们知道民进党到今天为止他都是主张台独的，这个吴秘书长刚刚到现在为止他说他愿意跟大陆在这个无前提无条件的情形下进行对话，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陆一方始终强调对话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前提，有一个format。那现在跟国民党在谈的时候有一个九二共识，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那么除非民进党能够提出或者能够接受一个类似于九二共识的东西，也就是不叫九二共识的共识，否则的话呢，这个未来两岸的对话是有问题的。如果两岸对话有问题，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台海出现紧张，那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是负有责任的。如果两岸出现这个风吹草动甚至兵戎相见的话，那真是会伤害到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呢这个不选边站，但是会试图影响未来政府的这个台湾这个民选政府的这个政策。
我想请教一下张博树先生啊，张教授，刚才我们的那个张国华先生分析是说是从美国的利益的角度出发，那我想请教说，就您的观察来讲，美国的利益跟台湾人民的利益是相等同的吗？
我不是很赞同刚才张先生的观点呢。这个谈到台湾的话呢，我觉得是这样子，是吧？就中美啊在台湾问题上面的观点来看，是吧？这有一个大的背景。那么一个方面的话呢，台湾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当时是冷战时期，它的确是作为美国这个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这么一个基地，是吧？那么后来到了70年代的话呢，由于这个对抗苏联的需要，中美两国走到一起，这样就有了后来的三个公报，是吧？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呢，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话呢，可以说这个一方面在博弈，是吧？当然也有一些个东西的话呢，它的重要性在下降，是吧？如果谈到这个台湾这次选举啊，这次选举，那么民进党有可能在2016年上台，是吧？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话，究竟对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刚才张先生的说法的话呢，是认为这个对美国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一些个不好的影响，是吧？因为这个假如两岸之间的关系紧张，是吧？由于台湾嘛，民进党一直是持这个台独立场，是吧？所以他真的上台以后，是吧？两边之间谈不到拢啊，谈不到一块儿，这样的话呢，甚至可能加剧台海两岸的紧张局势，似乎对美国是不利的，是吧？但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是吧？就美国而言的话呢，那么他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是吧？他对于台湾现在的一个日渐成熟的民主体制啊，我想他是赞成的，他是拥护的，是吧？那么至于说这个两岸之间，是吧？由于2016年，假设说国民的这个民进党上台，会不会说就导致紧张？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有各种可能，有各种可能，是吧？一会儿我们还会再分析这个事情，啊，这个民进党的话呢，他就是上台以后， 是吧？他也会考虑慎重的啊，这个和这个对岸来打交道，是吧？那么他原来的这个主张啊，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要做调整？现在也不一定，是吧？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呢，实际上这对未来的民进党大概是一个挑战。而中国方面，而中国大陆方面，当然在对台政策上面，我们看不到任何松动的迹象。今后我相信的话呢，恐怕也很难。因此，在未来的这个两三年之内啊，这个台湾问题会成为中美之间这个继续打交道的一个方面啊。但是鉴于呢，这个美国现在有很多的全球性的事务，它和中国要合作的地方也很多，是吧？台湾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它是在逐渐下降当中啊，这样也是一个事实，我们恐怕也要看到这一点。
嗯。我接下来呢，想请两位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次的选举呢，对美中台之后今后的这个经贸发展还有政治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先请张国枢先生谈一下，然后我们再请张博士教授谈一下。
行行，这个是这样子啊，这次这个选举呢，对这个2016年总统大选是有影响，但是它毕竟是个地方选举，就是说现在哈，这个到下一次的总统大选，这次选举的结果实际上对这个美中台的关系马上没有立即的影响。但是这一次这个选完以后，大家都在谈2016的总统大选，听起来还有两年，实际上还有13个月。那我们都知道，这次国民党大败，是大伤了元气，他能否在13个月内恢复元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般认为是很难。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就是民进党在13个月之后，可能乘胜这个追击，夺得这个总统的大位，这是有可能重新执政。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美中双方其实都还有13个月时间去思考和调整他们各自的战略，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来谈这种影响，有一点点为时过早。我在想呢是这样子，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美国这个2000年这个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担心民进党这个在台湾执政以后会不会这个引起台海的这个冲突。当时的美国这个助理国务卿罗德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我们支持台湾的民主，我们就能够承受台湾民主所带来的任何的后果。换句话说，这个只要是这个民主产生的领导人或者政府，美国都会去这个都会去跟他打交道，都会去跟他这个交往，这个不是问题。那换句话说，就是说美国怎么去跟他交往呢？其实美国在交往的过程中也是在试图影响他。那我们知道这个当时陈水扁上任以后提出了一个这个四不一没有的政策，其实所谓的四不一没有就是跟美国协调出来的一个结果。那我相信这个未来如果2016年民进党再次执政的话，美方也会试图去影响民进党的政策，尤其是他对大陆的政策，这一点非常明确。因为这个前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瑞哲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已经公开说了，他说这个我们不在台湾的大选中间选边站，但是我们有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当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利益可能会受到这个影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出来说话。我是这样看
的。好的，想听听张博士教授的意见，您可不可以从中国方面比较侧重中国方面讲呢？
好，这个我看这样啊，这个谈到这个中美之间是吧，对这个台湾问题未来的这种走向，它的可能影响是吧？我确实感觉的话呢，好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的话呢，现在它的牌并不是很多是吧？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里面已经这个规定的很清楚。是吧？美国的话呢，他也承认是吧？这个两岸之间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是吧？那么在只要双方不发生武力冲突，那么美国介入这个台海事务的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公开介入的情况的话呢，他的手段是有限的，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点。就中国方面而言的话呢，说老实话，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更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吧？我们看到的话呢，18大以来是吧？这个习近平的话呢，表现出一种非常强势的。从内政外交各个方面的一种走向，是吧？那么在台湾问题上边，我甚至觉得这个习近平可能会有某种雄心啊，就是说在他未来的8年任期之内，是吧？这个能不能在台湾的问题上的话呢，往前走一大步，甚至于在这个让台湾回归，是吧？我讲的话呢，在这个党国中兴、红色帝国崛起，是吧？他这个习近平的这样一种雄心面前。 那这个东西也可能是他的这个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是吧？当然这个能不能实现我们另说，他可能是有这个计划，是吧？那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当然他希望这个台湾的国民党能够继续执政，是吧？按照这个中共过去这么多年以来，是吧，这个在台湾所下的功夫，是吧，包括经济上的统战，这个对这个台湾政商两界的这个整个的收买过程啊，那这方面的话呢，应该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啊，确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而且这个努力是很成功的，是吧？那么问题是的话呢，这个正像最近有些个网友所分析的，是吧？这个那么你靠一种这个经济上的收买，是吧？统战可以对这个台湾的大佬们，是吧？政界和商界的大佬发挥作用。但是的话呢，对台湾的公民社会，对台湾的这个一般民众，现在看来的话呢，这个反倒出现了一些个相反方面的一些个效果，是吧？因此，2016年如果这个民进党上来，是吧？那当然对这个中共来讲的话呢，那这是一个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重新面对问题，啊，我这么讲并不等于说这个中共的话呢，在这个民进党方面，是吧？他完全没有做功夫，不是的啊。其实，在过去这些年里面的话呢，这个我党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是吧？北京也做了很多工作，这是看得出来的，是吧？那么，但是毕竟的话呢，现在这个台湾的这样一个这个整个政治地图的变化，是吧？这个对北京的话提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是吧？因为民进党他是坚持一个这个总的说的话，他是一个台独主张的这样一个政党，是吧？他强调的话呢，中国是另外一个国家，是吧？这个跟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只是说的话呢，我们都承认一个中国只是一中各表，是吧？我认为中国是中华民国，那么你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吧？这是这个国共两党之间的这个认知上的差别，是吧？而民进党的话呢，他是很明确说这个台湾中国是另外一个国家，台湾是一个单独的国家，是吧？因此这个立场的话呢，我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出民进党有任何变化，是吧？所以这个实际上给北京出了一个难题，是吧？那么在今后，是吧？这个2016年如果民进党上台以后，是吧？习近平怎么样实现他的这样一个中心之志？怎么样能够真的说在台湾问题上推进一步？这个说老实话，这是对双方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好的，谢谢张教授的分析。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正在讨论的话题是台湾的选举呢是否对美中台关系带来影响。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福建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福建的王先生，
啊，请讲。是我吗？
嗯，是的。
啊，好，那么谢谢这个主持人和嘉宾。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中美台这个关系，就是民进党他选了以后呢，我觉得不会对这个中国和美国有太大的影响。那么只是说我觉得这个中国方面他也是现在是有一点点是想往这个民主开放的路上去走，那么这样可能就在若干年以后，那么大家就是找出一条共同的路，那么可能你的民主你民主的这个成分和那个民进党的这个民主成分，我台湾的这个民主成分吧，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样只要如果能达到一个共识的话，那就说是应该是可以很快，就是说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谈了，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了。那么就说对美国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民进党不管是你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上台也好，那么对美国来说，他对他的影响不会是很大。那么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了。
嗯，好，谢谢福建的王先生，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请湖南的刘先生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刘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请讲。
也就是这个香港刚刚回归17年都被中共糟蹋成这个样子的，以后这个台湾中共在台湾玩同样的伎俩怎么办？以后这而且这个大陆现在政治大刀可以想建设国外的那个赤色政权帝国，台湾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嗯，
以后如果
好，谢谢湖南的刘先生，我们已经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稍后呢请嘉宾来回应一下。我们接下来呢最后再请湖南的左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左先生您好。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张国华先生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就是说如果这个民进党要和北京当局接触的话哈，他必须就是说要有一个就是像类似于92共识一样的共识，那这样的共识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写啊。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陆这边呢跟台湾这边的交流呢必须，也就是说高层领导之间的交流必须要是不能独立啊，台湾绝对不能独立。如果说 你民进党废弃了这一点的话，那就他就废弃了，就是根本就没有把他的这个宗旨包括在里面了啊，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说第二个，我想问两个嘉宾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习近平他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不顾一切代价非要统一台湾，就是说不管是用武力也好还是用和平的方式也好，反正他就是要统一，为了得到自己的一点政绩嘛。好，我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谢谢湖南的左先生。我们先请张国安先生回应一下，就是这个湖南的左先生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九二共识的，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是这样子，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实际上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就是我们都知道所谓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这个所谓一个中国在台湾看来的是中华民国，那对大陆来讲呢，他认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简单讲就是大家同意来这个有不同意见而已，这样至少呢就是说大陆他可以交代你至少承认了有一个一中的帽子在，那这一点民进党是不承认的。民进党我们也知道，这个吴秘书长刚刚也认为，他认为说所谓的九二共识那是国共两党的共识，
那是我讲的，
他们是确实是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因为这样，2012年台湾大选前，当时的国台办这个主任王毅，现在的外交部长，他到华盛顿来访问，在一次闭门会议里边跟美方的智库学者就提到，如果民进党认为啊，如果民进党认为九二共识是国共的共识，他不能接受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个不叫九二共识的共识，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启这个正常的交往，因为那个时候蔡英文也有可能胜选。所以这个王毅当时在华盛顿好像是在这个 CSIS 的一个闭门会议里提出这样的东西，那未来如果这个民进党如果执政了，他需要跟大陆开通对话的这个管道，他认为说我们要这个我们什么都可以谈，也可以谈统一，但是你不要给我前提，你不要给我条件，我们最好来谈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北京很明确，
民进党有可能谈统一吗？
不，他说任何议题都可以谈，一个中国可以作为议题来谈，但是你不能作为一个这个前提或者先决的条件，不能拿这个帽子戴在我头上让我去谈，这是民进党的立场。那我认为说如果能有一个不叫九二共识的共识，其实跟这个放弃台独还是有差距，所以这一点上这个民进党到底愿不愿意去做，能做多少，能走多远，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再一个，美国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也知道2012年民进党败选，其中有一个因素是不是重要因素，现在大家还在研究，就是在蔡英文访美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因为他在两岸对话问题上提不出他的这个类似九二共识的这样一个思维，所以白宫的资深官员就对这个金融时报放话说，美国对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意愿和能力表示质疑，那这个其实是对他伤害非常大。那这一次其实吴秘书长到美国来访问，其实就是在这一点上希望给美国人打预防针，请你们下一次我们大选前你们不要再放同样的话。
那我想请教张博士教授，就是说所以说刚刚会不会这个我们福建的王先生提的，会不会有第三条路，两岸关系不一定是台独，不一定统一，会不会有中国民主化出现的第三条路，我们很简短的回答一下。
我自己在原来写这个关于台湾的很多文章里边的话呢，我一直在呼吁这个事情，就是两岸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还是一个专制政体，是吧？而台湾的话呢已经完成了民主化的转型，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事实。那么如果说未来两岸真能走到一起，它的前提就是中国要实现一个民主化，啊，这是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事情。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民进党它的台独主张，如果从它的根子上来讲的话呢，所谓台独除了它的本土因素以外，那么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它反对政治上的独裁，是吧？这个既包括当年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也包括对大陆的专制体制的一种恐惧和警惕，是吧？因此的话呢，如果大陆能够实现了这个政治转型，实现了民主化，那么两岸之间走到一起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是吧？这是我们大家都乐见的，一直在呼吁。问题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出来这个中国大陆方面、北京方面在这方面有任何这个积极的这种迹象。
嗯，
这也是让大家
哎，谢谢张教授，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谈，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啊。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国树先生，以及台湾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欢迎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以及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友们，通过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以及美国之音手机应用软件上传视频、音频以及文字，提出您对于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问题。我们将在每星期四的 VOA 有问必答这个栏目中为您解答。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关注北京的港台政策为何挫折不断，以及习近平整文艺的方式是否酷似毛泽东。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